哈利亚，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生命记》的第二十四章。整个二十四章里面，它的描写的一个方法，确实跟我们以前读到的《生命记》有关于律法的条约里面，它的一种描写法确实比较不一样，它有一些比较独特的一种描写的模式。基本上，我把它分作架构来看，是一种前后呼应的方式，还有一种 ABBA， 也就是说第一节到第五节，这里谈到两件事情，一个是对离婚的事情，以及新婚一年他应有的责一个应有的权利的问题。那对比的是后面从第十七节到二十二节。这里也提到了有关于照顾这个孤儿寡妇跟聚居的，他也用两个部分来谈，一个是有关于审判跟取当夺的问题，另外一个是有关于你在收割你的自己的这些农作物啊，它包括三种，那你要如何去照顾到这些弱势团体。所谓的弱势团体圣经一般它是用寄居、孤儿、寡妇这三个词，那有时候它会再加上一个字，就是立位的。那为什么要强调这些用词？我们由这一些孤儿、寡妇跟立位的，我们大概可以了解，大概他们在产业上是比较缺乏的，或者是他们缺乏劳力，你就是有自己的田地，但是如果就一个寡妇来讲，他如果没有一个比较成长的孩子，那他是没有男人可以帮他在农作上可以帮他来耕作，所以一般我们说孤儿寡妇跟寄居跟立位人，大概我们一般就是圣经用一个没有财产或者是没有劳力的人他们的一个在比较财务上比较弱势的。当然我们都知道，像立位人并不是一个真正说没有财产的圣经上也有提到立位人也有一些他们属于他们的一些财物，不过圣经特别提到说，因为他们是不是以世上的这一些财物为他们追求的，他们是来专心服侍神的，所以他们在财物的生产跟取得上面当然以色列人就要去照顾到这一些为着他们来代表他们去服侍神的人，所以我们一般称他们是弱势的团体，用这一个部分来对他们的一种照顾。前后文为什么要提到对妻子有两种事情，对于孤儿寡妇寄居的也有两种事情，实际上它是一种前后呼应的。也就是你让你的妻子，如果你这个妻子在你眼中找不到恩典，然后你就要跟她离婚。那整个从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的来说明，其实这段的经文他用了一种一般我们在律法的条款中叫做条件式的一种条约。条件式的条约就是说，当什么样的一种状况产生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容许你去做某一种事情，或者说禁止你去做某一件事情。那这种条约式的在希伯来文里面，我们大概注意到它的用词，它的开始就是用一个 key， 当什么事情，然后再加上一个后面一个 im， 就是假若，当什么事情发生了，而假若又有什么样的事情。而前面是第一件事情，就像我们第一节所讲的，当一个男人他去娶了一个妻子，而且做了他的丈夫，这是一个第一件事情，一个人结婚了。好，这是事情的发生是第一个先决条件，他结婚了。 再谈到假若这个女人她没有在她的眼中找到恩典，这是她的条件，第二个条件又产生了。那后面才会说明为什么她在她的眼中没有找到恩典，是因为她发现在她身上有裸露的事情。刚才吴执事吴传道特别提到，我们和本把它翻作是不喜悦的、不合理的、不合理的事、如果你注意听、这个吴传道他特别有提到，他翻作说裸露的事、裸露的事，也就是说有一种赤身裸体的事意思。那也就是等一下我们会详细说明这个字的一个意义啊。也就是说当有这样一种连续的条件产生之后，然后经文就会提到说他有更多的事情一步一步的产生，最后他立法的一个最后一个规定，最后一个规定在第四节，这个前面的这个丈夫不可以再去娶他已经离婚的这个妻子，而这个妻子已经嫁过人了，不管这个嫁过的这个第二个丈夫是跟他离婚的还是死掉了啊，等一下我们会也会详细的来说明啊，这个之间的差别在哪里。好，立法的最主要的在这里颁布的最中心点，他是在谈到你已经离婚而让他成为污秽的妻子，你不可以再重新给他娶回来，这是他立法的最中心点。不过就由这个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立法我们来详细的来探讨，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实际上这个立法不是在容许人随意的离婚。立法的这个颁布的最重要一个中心点其实是让人知道你为什么不可以再娶第二个妻子啊？你已经离婚的妻子是因为你会让你这个妻子成为一个污秽的人。所以整个立法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发现到立法的最中心点它是在谈到你的离婚会造成你的妻子成很有可能、不是说一定必然的，而是说他很有可能如果当他在嫁给人的时候他会成为一个受污秽的人，这才是立法的最中心点。所以一个对妻子有爱的人他不会这样的随意的把他妻子离婚了，而会造成他妻子成为一个污秽的人。所以很明显他就在谈到你对待你妻子的态度问题，对待你的妻子里面我们前面谈到说因为这个妻子在她丈夫中间找不到恩典，那就会产生这种离婚的事情。所以反面来讲实际上立法这里来强调的是你对你的妻子应该要蛮有恩典的，因为我们就知道就犹太人的立法里面我们发现到妻子跟丈夫之间的关系他如同仆人跟主人之间的关系，那主人对于仆人就如同我们说的第十七节到第二十二节他是一个施恩者跟受恩者之间的关系，你对那一些孤儿寡妇寄居的人他们是受恩者，而你是一个施恩者，你对于他们这些缺乏的人你应该给他们得到应得的公义，你也应该让他们在基本的食物上他能够得到一些饱足，所以对你的邻舍你给他当得的公义以及他当可以满足他的身体的需求的这些食物，这是在十七节到第二十二节你对于弱势的条款里面你给他们应有的帮助。那我们说为什么他要对比的就是婚姻条款里面同样的都是对你的妻子也都是一种上对下的关系，实际上立法确实把妻子跟丈夫对妻子是一种上对下的， 那上对下的人应该要有一种恩典。辩解他在第五节我们也提到说，为什么让新婚的人他不要去扶公子，不要去征战，而能够有一年的空闲。他很重要的经文给我们提到最后一个目的是说，使他所娶的这个妻子能够快活。快活这个字就是欢乐喜乐。所以你结婚不是为了满足你自己的肉体的欲望，也不是为了要传宗接代。在这里来讲，经文不强调这一点。经文所强调的是，你娶了妻就要让你的妻得到恩典，让你的妻子得到欢乐。就如同你去劳作，你今天去劳作这些农作物，劳作农作物它不强调我可以得从这些农作物里面我得到财富，我得到宝足，它反而说当你去劳作的时候，你反而是可以让那一些缺乏的这些孤儿寡妇寄居的人，他们可以得到宝足。立法的颁布的一个条约，我们就可以从这些条约里面我们可以去窥得为什么神要颁布这些立法的背后的意义是在哪里。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他经文是用一种前后呼应的方式，中间呢从第六节到第十六节里面我们把它分作两个主要大段落，六到九，十到十六。那六到九，我们发现到他谈的三个主要的律法，第一个是有关于不可以娶某使娶当作当头的条例，第六节，第七节禁止去拐卖人口。那八到九节是有关于对麻风病的一个扩散条约的时候，你要按照律法以及先神神教导立位人他们如何去防患有关于大麻风的事情这些条例。同样的，我们说从第十到第十六它也分作三个小段落。第一个小段落从十到十三，它提到的是有关于抵押品的问题，你对于其抵押的这些事情你要如何去处理，也就是人家有借贷借贷就要有抵押，那这些抵押要怎么去处理。再来14到16有关于你雇用一些工人他们当天的工价就要当天给他们然后第16节就谈到有关于父亲的罪跟儿子的罪，那到底父亲的罪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孩子，以及孩子的罪会不会要让父亲来承担这个有关于这个罪的一个承担的责任问题这个等一下我们会来详细的来说明从这个六节到十六节里面，实际上它是一种两个大段落每一个段落都分作三个段落，实际上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的来说明这三个段落其实它都有前后关系的。每一个段落第六节它对应十到十三都是跟起当头有关联的，第七节拐卖人口为什么，因为你可以从拐卖人口中间你得到利益，但是这一种利益是不义之财。同样它对比的是十四节到第十五节，你雇用人家的雇用工人，结果你的工钱你要延迟，甚至说你不给他的工价，那这样的因着这种你延迟给付工价而得到一些利益，这个也是不义之财。同样的，我们说八节到九节有关于防患麻风，我们知道麻风它是会传染的，这种传染变得一种防备，它对比的是有关于罪，到底罪责是会不会影响到别人他在第十六节他谈到的是说个人要因个人的本身的罪而死，要担自己的罪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的说明，其实他也是谈到有关于罪的扩散原则，到底这些扩散原则它的立法的意义在哪里所以它本身之间我们发现到它很有很 工整性的一种互相上下对应的来描写。好，我们现在是在说明经文为什么要这样的来写，为什么要这么麻烦的用这样的模式来跟我们描写。那我们就要来探讨这样的描写绝对有它的意义的，有它的目的的。也就是说，经文的重复的一种条文，类似的条文，它会变成说后面的是要来补充前面的条款条约。所以我们说第五节为什么会突然提到说你新娶的一个妻子你要让她欢乐，他就是要来对有关于你对一个妻子你不能够让妻子得到欢乐，那这个不是一个正常的状况。原来是正常的状况是第五节，你娶了妻子是要让你妻子得到欢乐的，那这才是这种正常状况。所以后面的条约是要来跟我们讲，前面的条约不是叫你去离婚，而是说你离婚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不正常的。好，为什么要这样讲？就如同我们说为什么提起当头的问题，在第六节讲的有关于啊，你不要娶这个上谋士，甚至于啊上下谋士一起娶走啊，这是律法所禁止的啊。那后面在第十三节十节到十三节，他又再次的提到说，你要去娶这些当头，他说你要在外面等他，等这个向你借钱的这个人，他进到他自己的家中，他要取什么东西给你，就当做什么东西，当做当头，而不是你自己去向人来要，向人来取。所以第六节谈到禁止人主动去取，第十节他补充说明，那我既然不可以主动去取，那怎么办？我也要取一个当头啊，因为就借贷你一定要有一个凭据啊。古代来讲，不像我们现在的人还要写一个条约啊，写一张纸，然后彼此盖章，然后证明，还要公证人来证明说我们彼此确实有借贷。但是在律旧约古代的时候，他们没有这种啊还要写立条款立条约的这种方式，他们是透过我得到你家的一个物品，这个物品证明你有向我借钱，这是这个就犹太人在古代他们借钱的一个啊当时的一种模式。今天我向你借了十袋的这个麦子啊，我要证明我向你借了十袋的这个麦子的时候，我要从我家拿一个物品拿给你，然后拿给你之后呢，证明我确实有向你借东西。那因为我拿了你家的一个东西来证明啊，你家有一个东西在我身上，那证明你确实向我借了一个东西。古代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做一个证明。那既然我要取一个证明，证明你有向我借钱，那既然我不可以主动向你要，那怎么办呢？所以第十节才会跟我们说，那你要在他家的外面等，等他主动的从他家中拿任何的一个物品给你的时候啊，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抵押品，是一个当头，然后证明他向你借了钱。好，这样的讲完之后，我们就知道他后面是来补充前面的。但是实际上就整个律法这段律法里面，我们发现到取当头的条例相当多哈。第六节十到十三，甚至第十七节的后半段，还有第三次的有关你不可以取这个寡妇的衣服取当作当头。为什么？因为我们说第十一节这里有特别提到的，当你向人家取一件当头，如果这个当头是衣服的话，那你要在日落的时候要还给他。为什么要这样讲？我们是因为就古代人来讲，他们没有像我们现代人有被子，古代人他们没有那种睡觉的时候还要 有一个格另外的一个被子可以盖的。在比较贫穷的人的家庭中，一般就是用外衣当作他们盖身体的这种被子，因为他们的外衣一般是比较厚重的，厚重的。那一般的贫穷人是用外衣当作被子一样来盖的，所以为什么要睡觉的时候啊，你要把这个衣服还给他？好，这是补充条款来继续跟我们谈到说，你就是向人家取当头，这个当头也有它的时间限制。也是在说，我取了一个当头，只是在证明他向我借的钱，那你要赶快还是把这个当头还给他，不是说取的当头就永远放在我的家中，不是的。所以我们说第十七节他又提到说，你可以向一个男人取他的外衣当当头，但是你对一个寡妇，你不可以取他的衣服当当头。那这里又更加的补充，那表示说后面又在更加，本来你是可以取衣服当做当头的，但是如果对寡妇你不可以取，那是更严格的。那也就是说，我取当头它有种种的限制，越到后面限制越多，越到后面越重要，它要显出说我们今天取当头它不过是一种仪式，它不过是一种向你我之间做一个证明，说我们立了一个约，你向我借了一些东西，那你做一个债主的人，你不可以很残暴的，或是很那种掳掠式的，把人家的东西占为己有当做你的当头，当做你自己的一样，这是律法上所禁止的。反而你应该顾念到向你借的人，他有他的一个不得不，他要向你借钱，他要向你借物品，他要向你借某一个东西的时候，你要联系到他的需求。律法这样一步一步后面来补充前面来向我们说明，那这个条约本身它背后有它重要的一个教导意义。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第五节同样对妻子的一个条款，它就是来补充前面，你如果让你的妻子反而是成为当淫妇的，成为一个污秽的人，那跟第五节娶妻是要让妻子成为欢乐的，是一个极大的冲突点。当然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让妻子得到欢乐，圣经从来没有说我只要什么都要讨神欢喜就好对我的孩子，对我的妻子，对我的父母我就不会不用照顾。其实以后我们发现到，在耶稣的时候，犹太人对律法的解释就会慢慢的偏向于，我只要向神讨得神的欢喜之后，那我的亲人呢，我可以没关系，我可以不用照顾他们，甚至我的父母应该给的我也可以不用照顾。但是耶稣跟我们解释律法的规定不是这个意思了虽然我们对神应该要更加的完全的摆上，但是你应该对你的妻子，对你的父母，对你的孩子，应该给他们的爱，给他们的照顾，还是按照律法你应该要做到，就是最基本的你还是应该要做，你不可以因着这样你就逃避你的责任了。好，我们说这里的律法我们来详细的来看，就整个二十四章里面，它仍然是按照前面我们所强调的，从二十二章到二十三章，我们一直在强调说，律法的颁布，它最主要是要讨神的欢喜，还有神所厌恶的，我们也绝对不可以去做，这是律法的颁布的一个最中心点。同样的，在第二十四章里面，经文用了很更加独特的，他提到有七次，这七次是有关于他经文特别去强调的七段经文。他来强调说，今天我们所颁布的这些有关于离婚条款，还有新婚条款，还有疾病的这一种隔离政策，你借贷的关系，人口的买卖，劳工的保护，还有你罪责的承担， 还有你对于这些弱势团体的保护的机制。我刚才讲了这么多，有关你从第二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二节，很多这么多条款，如果今天我们就现在的人来讲，那大概就是所谓有关于社会文化层面的，这些都跟人跟人之间的社会文化层面的。但是这种社会文化层面的社会的运作，文化层面上的一个运作，它背后的条款，它用宗教的理由作为为什么要颁布这些东西。也就是说，如果就圣经的角度来看，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文化来往、社会关系，它是建立在宗教上的，也就是因为有宗教而延伸出这一些文化关系、这些社会关系。这个跟我们现代的人刚好颠倒。我们现代的人对宗教的看法是认为宗教不过是文化中间的一小撮，而其他的文化是还有更广遍的，也就是他会把其他的事物跟宗教是隔离的，宗教也不过是在人活在这个世上里面的一小撮，一个占一个小部分而已。那其他的更大的问题，更大的层面，有关于经济层面，有关于政治层面，有关于这个有关于人的那种美学啦，哲学啦，音乐啦，种种的层面，那宗教也不过是文化中间的一小部分。但是如果我们用圣经的角度来看，圣经是颠倒的。文化种种的这些有关于政治啦、经济啦，还有这些人的音乐、美术啦，种种的，它都是以宗教做指导、做规范、做它的来源。所以我们发现到圣经的角度跟现代的人的角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今天我们还是以世界的这种观点来看今天律法所颁布的这些内容，我们确实会看不懂为什么圣经要颁布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实际上看起来跟现代的人的观念有很大的冲突。但是我们发现到经文特别提到了七段经文，这七段的经文，我们从第四节，这在亚威的面前是厌恶的，然后地呢就会陷入到这个罪的里面去。这是第一个。第九节，要去纪念当领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威你的神在路上对米利安所做的。这里特别提到的是有关于大麻风的事件。第十三节，这在亚威人面前是义的。我们和本就说就是你的义。那第十五节，因为他因着你的缘故而来呼求亚威，罪就在你的身上。这是第十五节。十八节跟二十二节他重复，类似他很重复的一种内容。他是说要纪念你曾经在埃及是奴隶的，然后在第十八节后面他有补充说明，说是神从那里将你救赎，所以我就愤怒你这样做。那这十八节跟二十二节他重复两次。第十九节他说，为要亚威你的神在你的手中所有的工作上来赐福给你。所以他每一些颁布律法的时候，他用这七样有关于跟神自己的作为，或是自己所厌恶的，或是神所赐福的这些种种的话语，来向我们说为什么神要颁布这些律法。当然还有另外有两节经文就像第六节，第二节他有说一个说明，就是说这是拿人的命当当头的，表示说你今天做这件事情是取人性命的。他是来补充说明为什么取人家的上谋时或是上下谋时的时候 这等同用生命当这个当头。等一下我会来详细的说明。那第七节他有强调说，当你这样的把这种拐卖人口的人把他杀死，把他致死，那这是一种从你们中间呢是要焚尽这样的恶。我们和本把它翻作是从你们中间除掉，除掉这个字，这个字原来是一种焚烧。焚烧这个字一般用在一种对某物品的一种啊，把它烧掉。而以后我们发现在摩西五经中间，它往往用这个焚烧这个字来表达有关于神所厌恶的事情，那神就会用火把它烧掉。所以这里就是说，如果你把这种拐卖人口的人你把他致死，那就用把啊，就是从你们中间啊，把这个恶焚烧掉了，把它焚烧掉了啊。那这种焚烧，你对恶的焚烧就等同神对那种神所厌恶的人他把它焚烧。我们最明确的就是说神对于索多玛恶摩拉一样，降下火把它焚烧掉一样，这个焚烧是用这种方式的焚烧。那当然这些都是跟神的作为跟以及神所要解释的人为什么要这样条约的颁布，它有它背后的一个说明。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宗教理由让我们看到律法的颁布，它不是只单单为人，而是更重要的，他是要让人从这一些颁布的条约中去学习我如何讨得神的喜悦。也就是当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正确的时候，你才能够讨得神的喜悦。这是律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颁布，而免得我们去得罪了神。看起来好像我们是只是得罪人，我们如果今天照着律法这些规定我们违背了，我们只是好像是得罪了人，实际上他跟我们谈到的，他是得罪了神自己。好，我们等一下我们来详细的来看经文的一个内容。我们大概今天大概只能够讲几节啊。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现在谈有关于离婚条款。刚才我们谈到的。要谈这个离婚条款之前，我们还是先读一段新约圣经啊。我们读一段新约圣经，新约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我来念有关于离婚条款里面，耶稣跟犹太人在辩论。离婚条款他怎么去辩论的。马太福音的第十九章的第三节一直到第九节，三节到九节这一段内容。第三节，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样的罪状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从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就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妻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我们知道奸淫跟淫乱还是有分别哈，奸淫就是一种死罪。在神来看，它是破坏婚姻的，它是一个死罪。淫乱是个人的心中啊，他控制不了他的肉体的需求，而去跟妓女发生关系，或者是跟一个没有婚约的女人发生关系，没有婚约的女人， 不论他是已婚的或者是已或是订婚的啊，都没有的话，跟这样的女人发生关系，那个叫做淫乱啊，那个叫做淫乱。经文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一段？因为这一段跟马可那一段他的圣经的引用的用词有一些不同。我刚才所读到的，我们和合本把它翻作第三节，翻作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缘故那个字，实际上这个字要翻作叫罪状。人无论什么样的罪状就可以休妻吗？实际上，马太他用这一段的经文，实际上大家跟我们谈到，我法利赛人跟耶稣在辩论的是，到底是什么样的罪状，你才可以去休妻啊？所以什么叫做不合理？我们和本把它翻作不合理，这个是一个不好的翻译，而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很让人家误解的一个翻译法。我还是先解释一下什么叫不合理这个词。这个词原来意思叫做裸露的事，如果直译的话，就希伯来文直译叫做在某件事情上裸露了。那什么是有某一件事情上裸露？到底这个裸露的意义是什么？裸露当然就是不穿衣服。好，我们上一次有提到说，男人如果只是裸露这个上半身，而下半身没有裸露，那个不算羞耻。但是如果女人她抛头露面，甚至她裸露身体的某一个部分给人家看见了，那个就叫做羞耻。那但是我们说裸露本身它跟羞耻是有关系的，它不等于就是羞耻，不等同就是羞耻。它有羞耻的意义，但不等同是羞耻。因为裸露这个字，我们发现到就圣经引用的时候，它更多的意义，它是在谈到有关于人肉下体的事情，也就是有关于男女关系的这一种污秽的事情，也就发生跟婚姻以外的男女发生关系的这个这种裸露。裸露一般是要比较强调这一点。那有关于在利未记里面，特别在利未记十八章跟二十章里面是用的最多的。所以裸露这个词实际上就圣经比较偏向于是有关于它是跟淫乱跟奸淫是有关系的。那当然它也有一种引申意义，是裸露本身就会成为一种羞耻的。所以圣经在先知书里面也有用几次，以赛亚书跟耶利米都有用这个裸露这个字来代表是羞耻，它不见得就一定是指淫乱，它有时候是可以比较普遍性的来谈到是有关于羞耻的问题。好，所以很明确的有关于这一个字怎么去解释的时候，犹太人也就法利赛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用罪状这个词，但是耶稣的解释是这个词叫做奸淫淫乱。所以耶稣同对这个字的一个解释，他把它偏向于这是犯的奸淫罪的问题。如果你能不是因为犯了奸淫罪，你不可以把它离婚。好，同样的法利赛人他们认为这个字比较偏向于羞耻，所以他就把它翻作是罪状。所以女人有什么犯了一个让丈夫得不到欢喜的、丈夫不以为美的事情，那就是有了罪，有了罪状，那他就可以写离婚书给他。好，我们要说为什么这样犹太人有这样的解释，是因为跟前面的上一句话，上一句话他说他在他的眼中找不到恩惠或是恩典。因为先生的眼中看这个妻子，他认为这个妻子不是好的。恩典这个字 我们和本对有关于原文圣经提到的说，这个妻子没有在丈夫的眼中找到恩典啊，这个字啊，好像和本是没有翻译出来，或者说可以说是不喜悦他，不喜悦他，他把他翻译说不喜悦他，直译就说他在他的眼中找不到恩典啊，我们把它翻作恩典，其实恩典这个字我们翻作恩典也不见得是很好哈。这个字哈，我要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字。这个字希腊文叫做希伯来文叫做 hen 这个字哈 ，TWD 特别它有很大的篇幅来解释 hen 这个字。那 hen 我们在和本的翻译很多地方大概都翻作恩典啦，啊，但是也不是只有恩典，它可以翻作很多地方。所以 TWD。这个有关于旧约的希伯来文最重要的一个字典，它来解释它，我把它大概揭露，讲出四点，我们大概可以了解 hen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第一个 hen 它来解释说，第一个这个字哦，它不是一种宗教性的用法，也就是说这个字的出现常常没有一种神学上的意义。它跟动词啊，哈纳啊，它动词叫了哈纳啊，也就是施恩啊，一般我们做施恩，它的用法上有一些不同啊，因为施恩这个哈纳本身哦，它往往跟神学上的一种施恩，因为施恩这个字往往会用在神身上，而反而恨这个字哦，往往是用在人跟人之间上面，很圣经它的使用它很独特哈。也不是说没有，是说它很多地方是用在人跟人之间用 hen， 但是神跟人呢，它用 hana， 也就是说神施恩给人，而人跟人之间是强调恩典。所以为什么他会强调说这个字，如果它出现的话，比较不强调宗教性，它的重点这个字的使用，它重点不在于说那施恩的人，而是在接受的人，对接受恩典的人，他所接受的东西，他来强调他所接受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好，这是他的第一个。第二个，这个字哦，通常在箴言的里面出现的时候，它带有一种美学上的意义，也就是这个字，它把它可以翻作美丽、妩媚，或是说美善。所以这个犹太的拉比啊，犹太的那个拉比叫做巴吉巴啊，这个人说，他翻译这个24章的第一节这一段，有关于他没有找到，在他眼中没有找到恩典，他就把他翻译这样，他翻作：如果他在丈夫的眼中未见美貌，他把 hen 这个字就翻作是美貌啊，也就是他丈夫看他不是美的。简单来讲，这个就是这个拉比巴吉巴他讲的，他把它翻译这样。第三个，我们刚才有强调了，妻子跟丈夫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上对下，往往 hen 这个字出现的时候，他也是常常在强调是一种上对下的一种关系，就如同王跟他的仆人他的仆婢的关系一样，王对于仆人的恩典，对他的臣仆的一个恩典，这是在圣经上常常会出现的。王会有恩典给这样的一个他的臣仆。第四个，另外有一些经文指出，它是一种迷人的力量，有一种吸引人的一种性格，使他在别人的眼中有一种美好的印象。所以就可以把这个字翻作是令人喜欢的啊，不见得是美貌了，可是说是令人喜欢的。所以这个字我们就可以翻作说啊，这个妻子没有在她的丈夫的眼中找到让她丈夫喜欢的事情。那刚好就对比第五节， 这个丈夫是要让妻子得到欢乐的，他刚好可以做一种前后呼应的。我们讲了这么多的恨的这个意思，其实目的就是在跟我们谈到说，这里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种语法来跟我们解释有关于离婚。圣经这样的意义 是叫你离婚呢，是允许你离婚呢，还是实际上他的颁布的目的是跟你讲你的离婚会造成一种极不好的事情产生，那实际上他背后的意义是说你最好不要离婚，他不是说你不可以离婚，而是说你最好你不要离婚。所以他不是禁止你离婚，而是告诫人你离婚之后会有很大的罪恶，比你离婚这件事情更糟糕，也说你离婚会产生更大的罪恶产生，那当然就是我们最好是不要有这样的事情产生。所以耶稣为什么他在解释跟犹太人的之间的解释他就不同了，犹太人只说啊，有什么样的丈夫认为他有什么的罪状，有什么不好 不让丈夫喜悦的事情，我就可以离婚了。但是耶稣说不是的，除非是他是犯的奸淫罪，那你才可以出妻。如果他不是犯奸淫罪，你不可以出妻，因为你这样的出妻会造成这个妻子他成为一个淫乱，成为一个淫妇，那你让这个人成为一个犯罪的人，那这是圣经上所以为不好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耶稣会讲说他要引用创世纪神造人是一男一女，他们成为一体，所以人就不可以分开，他就给我们谈到实际上从第一节到第四节律法的颁布的这个条款的里面，他最重要的它的背后的意义耶稣看见了。而反而我们说这一些法利赛人他们看到的条款是说，哦，神竟然给我们开了 一个后门，我们可以去离婚，本来结婚是不可以离婚的，现在呢摩西在这里给我们开一个后门，哦，我可以按照这个后门我就可以随意的跟我太太离婚，哦，我再另外娶一个，然后我只要讨厌我这个太太，我再离婚，我再娶一个。那这样的一种律法的解释是耶稣所反对的。实际上我们也发现到犹太人这种律法的解释我们在今世的里面我们也找得到，我们在回教的法律的里面也有找到跟犹太人有相同的解释。犹太人是一辈子你一生中只能够娶四个妻子，他是按照雅各娶四个妻子做他们的例证，所以他说一辈子你能够娶四个妻子，但是他也又由这个律法里面所规定的你可以离婚，你只要不喜欢他你就把他离婚了，所以今天我哪一个妻子我他比较年老色衰的我就把他离婚，我再娶一个新的年轻的，所以我就可以永远不断的娶不断的新的妻子，但是我保持四个妻子，而我没有违背他们回教的法规。这样的一种解释实际上在现今的时代，现在的沙特阿拉伯，我们上一次最近新闻报的一个很重要一个沙特阿拉伯的一个王储啊，这个王储去命令人杀了他们国家的以前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官员，这个官员现在跑到美国去了成为美国的一个记者。那这个有提到这个王储不过是这个国王里面的一个妻子所生的，而这个国王本身他一辈子娶了二十几个妻子，为什么？因为他每娶一个之后过了几年他就离婚又再娶另外一个，所以永远保持四个，但是他一辈子娶了二十几个妻子，他的儿子有二三十个，女儿也有二三十个，所以他们引用这个律法的条款而来放纵他们的男人的欲望，而也透过婚姻来满足他们的政治上的一种企图。 那这个都是一种错误的引用律法。犹太人的这种引用跟回教，今天我们说的回教人，他们在引用这个条款的时候，都是一种错误的引用。所以我们要看耶稣为什么禁止人离婚。其实耶稣也不是禁止人离婚，而是说万一你真的发生了这种淫乱的事情的时候，那你才可以离婚。但是我们发现到说，耶稣也不是说你发生你妻子有一种淫乱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一定要离婚。圣经也不是这样讲哦，圣经也不是这样讲哦，你也可以不离婚哦。有时候我们说，因为有时候你爱你的太太，你的太太是求向你祈求赦免，那你真的也是赦免他的时候，你也可以不离婚哦。所以不是说啊，只要你太太犯了这个淫乱罪的问题的时候啊，你就把他离婚了，不是啊，你也可以不离婚啊，你也可以离婚。耶稣的意思是说，除非是啊，你觉得其实已经无法挽回了，而且他还犯了这个淫乱罪是太重了，你无法挽回的时候，那你才可以跟他离婚，不然你不可以，你不要离婚。好，而我们说耶稣解释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实际上就是来，我们要回到经文第一节到第四节。经文为什么会去这么样的重复来强调这一段的经文，用一种第一个先生离婚，然后差遣他回到他家回去了，然后他这个女人又再嫁了另外一个第二个丈夫，第二丈夫又娶了之后又不喜欢他，又把他离婚了，又差他回去了，结果丈夫这个第二个丈夫离了婚，或者说万一他死了，我们说一个女人如果死了丈夫，这个叫做寡妇，如果是一个寡妇，她就没有婚姻关系，没有婚姻关系的寡妇，她可以容许她再嫁，可以容许她再跟另外一个男人发生关系，这是律法上允许的。但是这里特别说，如果这个女人她成为寡妇之前，是因为她已经有第一个丈夫了，那第一个丈夫不可以再娶这个已经成为寡妇的这个前妻，再把她娶回去。所以不论是第二个丈夫是要跟她离婚的，或者是第二个丈夫的死亡，不管怎么样，虽然照的律法说寡妇是可以再嫁，但是这里他就禁止这个寡妇去归给原先第一个丈夫。实际上他的意思也有说，那其他的男人你最好也不要娶了。其实他的最重要的是后面他要讲一个